9月27号，中国将反对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奥克斯的立场带到了联合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出席核问题讨论会时，不点名地说，个别核武器国家不能一方面高喊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另一方面却协助无核武器的国家建造核潜艇。张军此说被认为是针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奥克斯。其中一项中心内容是，美英两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深化防务关系，以抗衡近年来中国军事崛起以及海军的迅速发展。美英澳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亚太地缘政治及军事平衡会带来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黄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黄博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美英澳协议将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都强调，按照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建造的潜艇将采用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不配备任何核武器，并坚称这项协议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红利。你的看法？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那这个美英澳同盟哈，这个当然是最近这个亚太地区的大事。那这个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那个大概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美国这个在印太地区推动就是这个国际结盟的努力，当然这个很明显其实是针对那个中国大陆。那一方面有一个架构叫做四方这个对话，就是美日印澳这样这个四个国家哈，但是因为这个其实那个一般都认为说他这个结盟那个会不会比较松散，然后他的那个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抗呢，是不是那个那么有效？因为四个国家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想法都不太相同。那这个近期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叫 CSG-21 哈。那个6月份的时候，从这个欧洲这个就地中海，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这个印度洋，然后到了这个从南海那个从巴士海峡进入这个印太地区哈。那在这个目前在大概10月份的时候呢，它的最后这个一个任务就是这个跟那个五国哈，就是英国、新加坡，然后这个澳洲、纽西兰跟那个马来西亚几个国家，他们的这个结盟50周年，然后会举行一个这个50周年纪念的演习。那同时呢，可是因为这个之前这个宣布这个美英澳的这个合体哦，然后这大概是第一次，就是美英澳三个国家这个共同在这次演习里面合体，那这个是当然是非常令人瞩目的。那美英澳它这个结盟，就是除了这个可能是这个对于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合作有更进一步强化的这个意图，因为美英澳他们都是这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个语文上面是相通的。那个另外一方面，他们其实在这个历次和这种这个像例如说中东的这种战争等等啊，他们就有彼此很密切的合作关系。那相较于这个四方对话呢，一般认为说他们的这个结盟会比较紧密一点。那结果，这个在这个美英澳的这个合作呢，那美国呢打破了一个它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禁忌，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动力的潜舰哈，这个核反应炉就用在潜舰上面技术，美国一向就从1950年代开始只提供给英国，然后那个跟英国分享这个相关的这个核动力及这个技术。那他这一次这个是这个借这个美英澳同盟呢，同时这个当然也都有这种这个抢这个国际这个军事合约的这样子意味哈，就是把这个核动力潜舰的技术呢提供给澳洲，让澳洲能够建造这个8艘这个核动力潜舰。那其实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印太地区的海军的这个竞争，特别是水下的竞争哦，有非常大的意义哦。那第一个就是，其实它这个强化了这个澳洲哈，这个因为澳洲其实它的这个虽然说国土广袤，可是它的其实海军的兵力哦，相形之下其实是那个并不太大哈。这个你如果说是要跟这个中国竞争的话，尤其是在南海的话，它的这个兵力上面是比较不足。那水下兵力当然是更弱一些。那你透过这次这个美英澳这个合作哈，然后这个建造8艘这个核动力潜舰，当然对于这个澳洲的这个水下兵力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推动。因为我们知道说核动力潜舰相较于传统动力潜舰哈，这个它的这个巡航的时间可以更长，那它那个潜舰因为本身 这个潜艇的建造的个规格的关系，会艇身会更坚固，所以它的前身的各方面都会比较长，所以在水下的作战的时间呢可以比较耐久，然后巡航的距离呢可以更长。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美国对于这个部署到这个亚太地区哈，尤其是像南海这些这个地区，仍然是有些鞭长莫及。所以你要在这个南海地区呢侦测这个中共的核动力潜舰，那你非要另外一艘核子攻击潜舰不可，因为你核动力潜舰这个大概都可以航行很远的距离，你柴电动力潜舰呢，其实你没有办法这样持续追踪中共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除非是你另外一艘这个核动力的攻击潜舰有具有像同样的这种这个续航能力哈，能够持续的追跟踪它，然后那个这个那个对它产那个核动力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的这个部署呢产生实质的威胁。我相信啊，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美英澳，就是美国就愿意提供这个核反应炉的技术。那如果有在这个英国跟美国的协助，那澳洲这个建立呢它的这个水下的这个兵力呢，那当然就从它的这个北部和达尔文港进入南海地区呢就非常近，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长期的对于中共的水下的这个战略武力的这个部署呢就造成一个非常实质的威胁，而且它可以这个长期的监控。那我相信这个地方这个意义在这里。
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解放军海军现在拥有350艘军舰，而美国则有293艘。与解放军海军不同的是，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都有参与。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总舰队规模增加了2倍，目标是到2025年增加到400艘，而美国计划增加到355艘，但是现在还没有固定的实施日期。而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够准备好，虽然可能从美国租用，那么根据法国蒙田研究所智囊团的说法呢，中国每15个月就建造一艘核潜艇。那么对于解放军与美国海军的这个竞争，你的看法？
是解放军呢，他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发展哈、哦，其实是非常惊人，而且那个他的纯从这个舰艇的数量上面哈、哦，这个已经这个超过这个美国海军。这个而且呢，他这个解放军海军呢，他这个战略部署地区仍然是以这个西太平洋，然后南海这个区域哦，他在海外的利益目前还比较少。虽然他这个有派这个潜这个船舰哈、哦、到这个印度洋支援这个所谓的这个护航这个反恐任务、哦，那也借机会这个训练他的这个远航能力，然后加上他的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周边呢，有一些像例如说在缅甸或巴基斯坦的这些国家建立这个军港，那逐步的尝试建立他的这种战略的这个海军的投射能力哦。这个但是他当然这些数量对西太平洋来说呢，其实这个对周边国家来这个或是美国海军在这边的部署都是很大的威胁，因为一方面这个就正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说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艇大概只有250几艘，然后那个美国在这个过去有在这个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设定一个目标，是要建造355艘船舰，就是目的是要能够这个足以应付这个世界上2个大型的这个区域冲突，根据这样子来计算的这种355艘这个船舰。但他美国的这个新的这海军的这个兵力哈，一计算一直都没有重新再规划。那在川普时代呢，本来有考虑就是有做一个重新规划，可是后来这个川普这个卸任呢，这个也没有出台哈。那现在这个美国海军有时候要再重新进行规划。但他现在的规划已经不是那个传统的概念哦，就是一方面这个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推动很多新的这个作战概念，包括这个从空中哈、哦，从陆地这个也加上陆战队哈、哦，这个整合式的海上力量，这个协助这个看治海洋，这个威胁解放军之外呢，那这个美国海军呢，他也开始就是考虑建造这种大型的。或是中型的这个水面无人舰哈、哦，那个用这种无人舰艇呢，来代替这个有人舰艇的这个作为这个海上的这个航舰这个打击群的这个成员之一哈、哦，然后这个增加这个海军的这种打击的力量。当然，这个无人舰艇它有它的这个好处、哦，那只是说它现在的技术还在这个发展中。那这个总之就是这个美国海军它的新的这个舰队规模的那个会重新规划，而且它会变得更具弹性。只是说目前这个还没有出来，但所以这个 除了这个美国自己之外，当然因为它还有全球的这个部署，那包括这个它必须在这个地中海地区这个部署，在这个大西洋部署，遏制这个俄罗斯的扩张。那其实这个欧洲国家也非常关注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扩张的这个情况哈。那个美国那边也不能松懈，所以你的兵力呢，可能就会比较分散。那它势必在必须在亚太地区哈，是印太地区呢，能够有一个像北约这样子的这个紧密的这样的同盟关系呢，能够互相协助嘛。这当然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会这个非常有利，而且这样子的这个印太地区结盟呢，必须要有很坚强的海上实力。那日本已经有了这个日本的自卫队的舰艇的性能呢，其实都非常优异哈。它虽然没有核动力潜舰，它的攻击潜舰的性能也极为优异。然后它最近也开始建立它的能够配备 F-35C 的这种对 F-35B 的这种两栖突击舰。然后那个加印度也有它的航空母舰，印度的这个水面兵力哈，大概也有一定的规模。那澳洲相形之下呢，是比较弱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跟这个澳洲这边的结盟，不管它这个现在这个潜舰建造的情况，可能2040年这个才会是个首艘才会服役，那是不是会新租借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新的这个维吉尼亚级或维吉尼亚改良型呢，可能就会先服役，那会不会先把这个比较旧一点的688这个潜舰呢，先借给澳洲，让他们这个作为这种训练任务使用？这个也当然也在观察。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进一步提升这个澳洲的海军，特别是这个水面舰跟水下舰那个舰队的力量呢，那其实对于这个在这个从南侧哈，在这个南海的南侧呢，这个抑制这个中共这个海军的这个扩张哈，不管是这个从南海这个做核潜舰，这个向这个西太平洋部署，或者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进入印度洋啊，其实都能够发挥真正实质的作用。那这个是我觉得是那个美英澳他们三国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之一了。
那么继周一美国国防部宣布成功测试了一款速度超过音速五倍的高超音速武器之后呢，平壤声称也试射了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和朝鲜的高超音速武器两者有无可比性，战略意义是什么？请简单的介绍一下。
极超音速武器目前有两种形式哦。一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像这个所谓的推进滑翔，这是目前这个俄罗斯、中国它所发展的这个脉络都是这样子，就是用这个弹道飞弹那个推动一个，那一般的弹道飞弹是推动一个弹头，那这种极超音速武器呢，它一样用弹道飞弹把它推到这个太空轨道，然后让它就进入那个大气层滑翔。那它跟这个弹道飞弹不一样的是，弹道飞弹是用抛物线这个进入这个大气层。这种所谓的推进滑翔式的这种极超音速武器呢，因为它的飞弹弹体呢有一个这种锥形的像这个飞机一样的设计，所以呢它这个进入大气层之后呢，会像打水漂一样在这大气层的边缘漂一段时间。那因为它这个重返的速度其实非常之高所以可以达到这种极超音速的这个，甚至可能这个照那个美国那个太空航太总署的定义那个5倍音速到25倍音速这个叫做极超音速因为大概就是达到差不多可能是7倍到15倍左右这样子的快速。那另外一个技术呢是这个就是推进式的，就是在美国目前正在采用的这种超音速冲压发动机。那这个所以美国它其实有几个相应的计划，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宣布成功的这个叫做 HAWC 它全名是 Hypersonic Air Breathing Weapon Concept Program， 就是极超音速空气进气式武器概念计划，那简称 HAWC。 那美国空军它其实另外也有一个计划叫 AGN-183 那这个计划呢跟这个 HAWC 有点不太一样，它那个计划它的另外全称叫 ARRW 那也是发展这个极超音速的这个飞弹。那这个之前其实失败过好几次，所以那个我们国会已经有点不耐烦，就是因为在这个极超音速的竞争上面美国其实已经落后了很大一步虽然已经退出这个 INF 就是中程飞弹条约，可是它的这个极超音速的武器发展仍然还没有达到这个部署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 HAWC 这个计划呢，这个取得一个重大的进展，其实对美国这个推动这个极音速的这个发展啊，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它这个，因为它自己本身是具有动力的，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推进滑翔式，就是像例如说东风十七那采用的这种技术不太一样，那它就是必须要弹道飞弹本身的火箭要够长才能够把它推得比较远。那这种极进气式的这种 HAWC 这种呢，它是本身可以携带燃料，所以它自己本身可以飞得更远它不需要这个特别依赖这个弹道飞弹去推进它，所以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如果说成功的话呢，那可以美国一方面它可以发展新的 这种这个远程的这个打击技术，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从这种所谓的静态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发展，因为你发动机发展成功了嘛，那高速的这个飞机呢，那的这个发展呢，可能又会更进一步。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意图。觉得北韩哈，这个北朝鲜它这个平壤这宣布发射这个极超音速武器，其实有一点有趣哈。一个那个推特上面有一张照片，那看起来呢，似乎也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推进滑翔式，就是用弹道飞弹把它这个推动了这个，然后这个进入大气层，然后用这种滑翔式的方式哦，重返大气层。那它可能因为其实北韩到南韩是距离比较短，它其实用极金属武器可能意义不那么大，但是它就可以威胁到周边的国家，像例如说可能日本或是美国的基地哈、哦。那这些基地可能会被认为说对北韩是具有威胁的，那这样子可能就对这个周边的区域平衡呢会造成一些那个会增加它的更这个不稳定性，因为那种极超音速武器它可以配备传统弹头，也可以配备核弹头，那这样子就这个让这个北韩呢具备了这个打击这个美国这个在周边基地，像例如说可能是驻这个加索纳的这个基地啊，或者是这个驻日本的基地等等哦，这种可能性。那进一步现在的这种反弹道飞弹的这种技术哦，对于极超音速武器的效能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哦。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会这个增加这个区域的这个不稳定性。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它这个极超音速武器的技术是谁提供给他的哦？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观察，因为过去这个北韩的很多这种飞弹的发展啊等等啊，像它的这个飞弹的发射车啊什么，这个很多智库都发现哦，它其实它这些技术可能都来自这个中国大陆。那这个极超音速武器呢，是不是也是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技术？这个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提供给他们，那这当然也有待观察。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中国到联合国控诉这个美国这个违反这个武器扩散协定，可是他自己呢也把他的武器呢这个提供给像伊朗啊这个北韩的这些国家，他自己其实也在做这个同样的事情哦，就是有点像这种做贼喊做贼这样子的感觉。
谢谢你，舒向峰博士。
谢谢。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